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五个大楼礼拜三宣布将向靠近乌克兰的地区增加大约3000名士兵。拜登总统正式批准了这一计划，这些军队将被部署到波兰和罗马尼亚等国。五个大楼新闻发言人约翰·柯比礼拜三在新闻会上说，未来几日的美军部署包括从美国派到波兰和德国的大约2000名士兵。此外，目前驻扎在德国的大约1000名士兵正被部署到罗马尼亚。柯比说，这些举动不是永久性的，并强调这些部队不会在乌克兰境内作战。柯比强调说，这些额外的部队调动并不意味着美国相信普京已经决定入侵乌克兰或任何其他国家，但如果他真的入侵乌克兰，显然将会面临后果。纽约邮报礼拜三报道，截至1月31号为止，美国国债在历史上首次超过30万亿美元。这一指标的达成日期比预期要快得多。在2020年，无党派的国会预算办公室曾经预测，国债金额达到30万亿美元的问题要到2025年才会发生，而实际的情况比预期快了3年。官方数据显示，自2020年1月份以来，美国国债已经增加约7万亿美元。皮德朱皮德森基金会指出，美国的30万亿美元债券相当于每个美国家庭有23万1000美元的债务，或每人有9万美元的债务。如果每个美国家庭每月支付1000美元来偿还债务，就需要19年才能够还清。皮德森基金会警告说，不断上升的债务对所有人来讲都是一个对美国未来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和国际角色的挑战。拜登政府在未来几个礼拜将公布印太经济架构的更多细节。礼拜二，美国副贸易代表比安奇在出席华盛顿国际贸易协会主办的线上论坛中透露，我们现在还在初期阶段，当大家获悉更多细节，将会发现里面有数量庞大的内涵。这个倡议真是令人兴奋，亦相当强有力。印太经济架构是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和贸易代表戴奇在与澳洲、新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日本进行会谈后，在去年11月首次公布的。拜登政府已经表明不会重返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将透过印太经济架构来制衡中共一带一路的战略扩张。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在礼拜二发布的最新调查中说，李斯特菌感染已导致13个州的17人患病，2人死亡。这次感染和新鲜蔬果供应商都乐加工生产的袋装沙律有关。该沙律以11个品牌销售，包括都乐、Kroger 和 Nature's Promise。根据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一月份发布的一则通知，所有这些产品的最佳食用日期都在2021年12月22号至2022年1月9号之间。与此同时， CDC 还在调查和 Flash Express 生产的袋装沙律相关的另一起李斯特菌疫情。该机构报告称，这场疫情已经导致10人住院、1人死亡。李斯特菌病是一种传染病，一般由进食受李斯特菌污染的食物引致，每年约有1600名美国人感染，造成约260人死亡。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爆发卡车司机抗议后，更多的抗议活动正在蔓延到美加边境。加拿大肉类委员会表示，152辆装满牛肉的卡车拥挤在阿尔帕塔省的美国边境附近。加拿大政府在1月15号实施一项新措施，要求未接种疫苗的跨境卡车司机在回家后进行隔离，引发卡车司机愤慨。他们称这个使他们几乎无法工作。很多卡车司机包围了首府，进行了连日的抗议。卡车司机数量的减少是目前供应链中存在的巨大问题，而加拿大的抗议活动导致供应问题雪上加霜。由于不少美国农场主和加拿大的肉品加工商合作生产产品，美加边境被封堵的情况可能会导致某些肉类产品难以抵达超市货架。 礼拜三，彭博社的消息人士指出，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已经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几家主要天然气入口国接洽，希望在乌克兰爆发冲突时将其原料运往澳洲。拜登政府已经同日本、韩国同印度以及北京的官员进行了交谈，美国希望确保欧洲不会出现能源短缺。迄今为止，俄罗斯总统普京否认有入侵乌克兰的计划，但欧洲同美国官员担心莫斯科可能会通过减少流向欧洲的天然气来应对外界实施的任何制裁。目前欧洲有约40%的天然气供应来自俄罗斯。白宫仲在与多个国家的天然气生产商进行谈判，看看他们是否可以在紧急情况下增加产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总裁杰夫·扎克礼拜三宣布辞职，称好遗憾没有适时披露与一名女高管的办公室爱情关系。扎克担任 CNN 总裁9年，他礼拜三在一份备忘录中话俾同事知，他在接受对前 CNN 主播克里斯·库莫涉嫌性行为的不端调查时，被问及自己和 CNN 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营销官艾利森·戈尔斯特的关系，他讲了大话。戈尔斯特2013年2月加入 CNN，之前他曾经担任前州长安德鲁·库莫几个月的通讯主管。刚刚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说，多数美国人支持美国对北京冬季奥运会实行外交抵制，但是民众总体来看对这一项决定并不了解。皮尤研究中心在1月10号至17号期间对5128名美国成年人进行了意见调查，46%的受访者赞同拜登政府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22%的人反对，31%的人不确定是赞同定是反对这项决定，而且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对这项决定的睇法基本一致。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睇法一年来基本没有变化，54%的人视中国为美国的竞争对手，35%的人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敌人，只有9%的人视中国为美国的合作伙伴。美国国防部礼拜三表示，正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部署先进的战斗机，以帮助保护阿联酋防范与伊朗结盟的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所构成的危险。五角大楼的声明说，国防部长卢艾德·奥斯汀礼拜二在一次电话交谈中通知阿联酋王储麦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说，他正在派遣这批战机以加强美国对阿联酋的军事支持。国防部说，奥斯汀还同意派遣美国海军科尔号导弹驱逐舰协助阿联酋海军，并访问阿布扎比。声明说，这些部署行动意在发出明确信息，表明美国与长期的战略伙伴阿联酋站在一起。也门的胡塞武装最近向阿联酋发动了3次导弹袭击，包括一次对驻有美军的一处基地的未遂袭击。这个礼拜冬奥会在北京举行开幕式，而奥运赞助商可口可乐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往来引发大量关注。华尔街日报2月2号指出，近年以来可口可乐一直在中国有密切的商业合作关系。在2019年，可口可乐与蒙牛乳业达成一份为期12年的协议，两家企业分享了在2032年之前的奥运会官方非酒精饮品赞助商地位。知情者表示，这份协议造价高达超过20亿美元，包括版权费、营销和其他费用。另一方面，与蒙牛的交易亦增加了可口可乐与中粮集团的联系，这个引发了同新疆人权问题的批评。中粮集团是蒙牛公司的最大股东，公开资料显示，中粮和可口可乐在新疆联合经营瓶装厂和糖供应商。近年以来，国际社会谴责中共在新疆建设集中营，从事迫害人权的行径。美国大平原地区遭到强劲风季风暴侵袭，从新墨西哥州到缅因州的2000英里范围内，约有1亿人处于冬季天气警报之下。 国家气象局在星期三的预报中说，这场冬季风暴将带来各种冬季天气灾害，包括大雪、雨夹雪和冻雨。截至美东时间星期三中午，有超过1700个进出美国的航班被取消，星期四有近1900个航班被取消，包括美国航空、美联航和达美航空在内的多家航空公司都发布了豁免令，允许可能受到风暴影响的旅客重新预订行程，无需额外付费。国家气象局称，该风暴系统移动缓慢，影响从洛基山脉东部到I-95走廊和新英格兰的大片地区。预计风暴警告将持续到礼拜四上午，影响美国中部和东北部大部分地区。美国陆军礼拜三宣布将启动让拒绝接种新冠疫苗的军人退役的程序。陆军在一份新闻稿中说，从现在开始，指挥官将针对任何拒绝执行接种 COVID-19 疫苗命令且无获批或代批豁免申请的军人启动非自愿行政离职程序。这项声明说，这道命令适用于陆军正规部队军人、服现役的陆军预备役军人以及军校学员。声明说，因为拒绝执行接种新冠疫苗的命令而离职的军人将无资格获得非自愿离职金，而且有可能要返还任何提前发放的特殊津贴和奖金。一些共和党议员对强制让军人接种疫苗的指令表达了不满。参院军事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的詹姆斯·恩霍夫参议员上个礼拜发推文说，几百万美元的纳税人的钱将使在让未接种疫苗的军人退役以及招募替代者上。英国皇家空军礼拜三表示，英国空军紧急出动战斗机，以应对四架俄罗斯战略轰炸机接近英国领空附近的空中警戒区事件。英国军方表示，四架俄罗斯战略轰炸机在接近英国领空警戒区的地方被拦截和伴飞，他们并没有进入英国领空。据悉，当时英国从苏格兰东北部的空军基地出动了多架台风喷气式战机，还从牛津郡起飞了空对空加油机加入战机的队伍。英国军方没有提供更多有关这次行动的细节。捷克总理礼拜三表示，该国政府已经同意在这个月结束对学校和公司实行的强制性 COVID-19 检测。捷克总理彼得·菲亚拉礼拜三表示，尽管检测无疑有助于减缓病毒传播，防止卫生系统不堪重负，但鉴于事态的发展，我们已经决定在2月18日结束强制检测。自1月17日起，捷克一直要求所有公司员工每个礼拜接受两次检测，而学童和所有学校员工需每个礼拜接受一次检测。最近几日，捷克需要住院治疗的 COVID-19 患者人数只是略有增加，礼拜二达到2653人，仍远远低过12月初的7000多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